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节目。在上次我们谈到真普拔端的第五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介绍下去，那就是第六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普通按照字面来读的话，我想听众朋友一定都了解心里洁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解释一下。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人他觉得天主离他很远，那么为什么天主离他很远呢？我想主要的可能就是因为有时候天主要考验我们，那我们好像寻找不到他的时候，还能够继续不断的去接近他，去爱他，向他祈祷。比如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神秘祈祷家，那就是圣吕达德兰。听说圣吕达德兰在祈祷的时候，他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已经能够到了神魂超拔的地步，因为这是天主给他一种非常大的恩惠，也是一种神恩。但是也许我们会觉得，那就是圣吕达德兰的祈祷一辈子一定是常常甜甜蜜蜜，感觉到天主非常亲密的跟他相结合在一起。其实不然，因为在他的传记当中告诉我们，他自己本身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称之为灵魂的黑夜，就是当他在祈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不但一点思想都没有，而且感觉到枯燥乏味，就如同一根干的木头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想想看，如果圣吕达德兰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是在寻找祈祷中的那种感觉的话，我想他早就已经停止祈祷了。但是圣吕小德兰他并不是这样做，因为他在祈祷当中他寻找的是天主，而这个天主不是靠感觉的，他的基础是建立在理性之上。因为在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小的时候我喝奶我吃糖，但是大的时候呢，我要吃一点硬的东西。我记得在三十几年前我进初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祈祷真是常是甜甜蜜蜜，好像天主离我们非常的近，他就在我们心中一样的。有记得有一次我们初学修士在小教堂里面一个下午在拜苦路，我们是个别的拜。我记得当时我拜的时候，我的眼泪是不禁自主的不断的流下来，时间相当的久。但是我自己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天主对我的赏赐和恩典。但是同时我也了解，在我的祈祷当中不可能一辈子常常这么样的甜甜蜜蜜，跟天主这么亲密的感觉，那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我知道天主刚开头吸引一个灵魂，喜欢在祈祷中去接近他，跟他亲近。所以刚开头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点甜蜜的东西，在教会里面称之为神味，精神的安慰，或者是味道的味。因为这个样子，一个在祈祷的初学者才容易比较喜欢去接近他。但是我们不可能尝试这样的，因为我们大了以后呢，我们必须要慢慢的练习的比较理性化。因为如果我们在祈祷中寻找的只是这种感觉的话，那么当然有朝一日当我们不再有所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祈祷了。圣吕达德兰就是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也因此呢，当他感觉到是在一个灵魂的黑夜中的时候，他是凭着他的信德，他不但祈祷，而且比过去更热切的祈祷。所以刚才我所讲的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如果有人感觉到天主离他很远，那可能就是天主在考验他，要净化他，在祈祷中或者跟天主的天人关系当中，就是不应当含着任何的一种私心和私意，唯一所寻找的就是天主。但是另外有一种人，他觉得天主离他好远，很可能他该反省的是，是否我在我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已经远离了天主，甚至于我违背了天主的诫命，犯了大罪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主离开你并不是他离开你，而是你 因着犯罪离开天主，因为天主跟大罪是不能在一起的，因为天主是绝对的善，绝对的美。所以我们可以讲，如果一个人他的心不洁净的话，那么当然天主你就会感觉到他离你好远。我常喜欢把我们的心比作一面镜子一样，镜子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照东西，但是如果镜子是模糊不清的话，或者镜子变成畸形的镜子的话，那么你照不出东西，也照不出自己，甚至你所照到的这些像呢，是已经被扭曲了，就如同看那种哈哈镜一样的。也因此，我们如果一个人的这片心湖或者这面心镜呢，如果蒙垢的话，那么就有问题。神就曾经写的一首寄语，我觉得蛮能够表达这一点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以免惹尘埃。我们这面心里的镜子呢，我们常常必须要把它擦拭干净，也就是保持我们的灵魂的纯洁。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容易照出自己，也能够照到天主。所以心理洁净的第一个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解释的。心理洁净的第二个意义是比较接近圣经的解释。所谓的心理洁净，指的就是有纯正意向的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整个的存在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是端在我们是否是为了天主而做。在马窦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曾经说过，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能够进天国，而是要成行在天大父旨意者才能够进去。在天主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祈祷的时候这样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生一切都应当是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因为我们人的私意形式，我们容易有错误偏离天主，但是天主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如果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的话，我们一定是在天主的道路上，将来一定要看见天主。我们不妨看看耶稣跟圣母玛利亚他们一生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首先看心理洁净，就如同保罗中途所说的，耶稣是天主子，但是他屈尊就被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当中。除了不犯罪之外，耶稣亦见如人。是的，耶稣从他的生到他的死，都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在生活。比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有一天日正当中的时候，又饥又渴又累的，坐在雅各伯井旁休息，中途买食物去了。关于这段，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也提到过。耶稣在休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罪妇，他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帮助了他皈依了之后，后来中途买食物回来，他们告诉耶稣说，老师，中餐买回来你吃吧。我们还记得吧，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你们吃的东西，我有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在别的地方，耶稣也告诉弟子们说，他是我常常做父所喜欢的。 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天主愿意耶稣完成救赎使命的角色呢，第一个就是受苦的墨西亚，第二个就是上主的仆人。而仆人嘛，他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完全按照主人的交代吩咐去行事。耶稣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耶稣他在山月祈祷中把这份服从天主的旨意表达得更感人。他三次的对父说，父啊，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叫我喝这个死亡的苦杯吧。但是接着下来他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你的圣意完成。我们日后要听到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临终之前他所做的七篇祷词，称之为临终七言。当中他曾经大声哀嚎痛苦地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但是在极端的痛苦当中，耶稣还说完成了。什么叫完成呢？就是最后还是按照你的圣意在我的身上完成吧。所以我们说耶稣的确是一个心理洁净的人，因为他的一切行止都是完全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那么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圣母玛利亚，我们天上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当她在祈祷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天使加比厄尔来告诉她将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当时她疑惑的，她问天使说，她说我只不过刚刚订婚还没有过门呢，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天使回答她说，她说玛利亚你放心，因为天主圣神的德能要荫庇你。玛利亚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他说，看哪，上主的悲悯在此，一切按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母玛利亚称自己是悲悯，那么悲悯的职责也就是主人怎么吩咐他就做，甚至主人没有吩咐他也可以做，如果他知道主人的心意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出来，耶稣跟圣母玛利亚可以讲是前后呼应。耶稣他称自己是上主的仆人，玛利亚称自己是上主的悲悯，那么他们两个人也都是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也许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曾经讲到过，在旧约里面的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始祖，男的亚当，女的夏娃，他们因为不服从天主的诫命，具体的就是去违背天主的旨意，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患，天人的关系因此断绝。那么被称为第二个亚当和夏娃的耶稣和玛利亚，他们要一改第一个亚当和夏娃他们那种错误的答复天主的态度，他们要决定服从至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跟玛利亚的确就是真正的心理洁净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自己也可以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常常以天主旨意为依归？我们每次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念的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按照我们所祈祷去做呢？或者有时候我们常常还是违背天主的旨意，这样的话不但我们所行所为没有意义和价值，有时候反而是远离了天主。我们现在不妨提一提是关于祈祷的问题。我们祈祷的主要目的是在寻找天主的旨意，然后按照这个旨意去生活去实行。但是在祈祷中，有的人呢，他以为他寻找到天主的旨意，但是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你在祈祷的时候，你虽然求天主给你指示，给你指点，但是如果一个人祈祷的时候，他的心中是那样的渴望天主按照他的意思的话，那么他祈祷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客观的去听。我常常会听到教友很兴奋很激动的告诉我说，他说，神父啊，你看我祈祷的时候祈祷那么久，后来呢才发现原来我的意思就是天主的意思嘛。我常会反问一句，是真的吗？因为当我们那样的渴望天主按照我们的意思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去听了，因为已经先入为主了， 你在祈祷中所听到的绝对不是天主的声音，而是来自你自己心里的那种欲望。这里不妨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吧。这个例子从心理学方面是可以解释的。好多年前有一位外国神父，他告诉我，这外国神父呢，他的本地方言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小姐来找他，神父讲的是标准的方言，但是呢，那位小姐听的却是英文。为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外国人，我们不分他到底是哪国人，我们往往是说他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的名气比较大。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姐她所听到的是英文呢？我想她基本上心态是这样的，她说既然是一个外国人，自然她所讲的应当是英文，那么这位小姐的英文程度一定相当的好。所以当神父讲的是标准的方言的时候，这个小姐呢，她自动的把它翻过去了，她是用英文去听它。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从心理学来讲，我想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你已经先入为主的，甚至偏见的，觉得对方应当是讲这样的，所以你就这样去听。那么祈祷中也是一样的，那就是当你在祈祷的时候，你那样的渴望天主按照你的意思做的话，你当然不可能去真正客观听到天主的话语，你错把自己的私意当作天主的旨意，那就糟糕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心理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那么我们每个人在心中做一个反省和检讨，我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